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又可以一同来查考主的话语。在上一次我们已经介绍了福音书当中的马太福音，我们接下来要先向大家介绍路加福音以及约翰福音，然后最后才会用马可福音作为我们整个查考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查考，盼望透过最后在马可福音的查考的过程当中，给弟兄姐妹和各位同工能够在查考福音书的上面得着一个最基本以及可以看得到该如何进入福音书的内容。那么今天我们就先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这卷书在它的内容里面并没有记载是由谁来写作的，不过按照教会过去多年以来的传统，也都承认是路加所写作的。会有这样子的看法，基本上可以从两方面来了解。首先是关于外证方面，在外证方面，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抄本，在抄本的编号上面是称作 Papyrus 75号。那这个抄本大约是主后175年到225年之间抄录的一个抄本。根据这个抄本，他在最后结束的时候谈到第三卷福音书这个结束的部分呢，有按路加所记的福音这样一句话放在第三卷福音的书的最后面。那么另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抄本是叫做穆拉多利碎片或者是片段。那么这是在1740年代由这个一位穆拉托尼这个人呢，他所发现的，那么就用他的名字来称这个片段。那么在这个片段的上面呢，就很清楚的称第三本福音书叫路加福音，而且呢他在这个片段的里面呢，大致也记录了一点关于路加是怎么写作的过程。所以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有两个所谓的外证的抄本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另外就是要从路加福音本身的内证来看，那路加福音虽然没有写是路加所记载的，但是呢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的序言的部分以及使徒行传的序言的部分，把这两段序言放在一起做一个对照，那基本上我们就看到是同一个作者所写的。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个序言，请先看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那另外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看第一节，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那么这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前面两节以及刚才所读的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到四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两卷书啊都是写给同一个对象，他的名字叫做提阿非罗。那么关于提阿非罗到底什么意思，有许多人对这样的一个这个人物啊有几个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他的确就是指一个人，而且因为路加说了称他做提阿非罗大人，这个大人这个字本来就是指一个最有能力最尊贵的这样一个人，好像是一个 官员的一个头衔一样。那么提阿非罗呢，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神所爱的，神所爱的。所以呢，就有另外的人就认为说，这个词只是路加用这个名字来代表读者，好叫这本书能够被一般人来接受。那么这两种的看法基本上都有它的道理，不过如果从我们过去的教会当中传统看下来，我们当然还是认定路加的确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有特定的对象来写路加福音。那么在内政方面还有第二点，就是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的作者里面所提到一个我们这两个字的一个用法，我们可以了解他把作者包含在里头了。那么通常读经的人呢，都称使徒行传这样的一个记录叫做我们的段落。的确这个我们的段落在使徒行传里面是非常独特的。那么或许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记载的方法上可以推测而知，的确使徒行传是由路加写的。那么如果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那么当然了，路加福音既然也是同一个人写的，自然它的作者就是路加了。那么使徒行传里面的这个我们这个段落呢，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请我们现在来翻开使徒行传第16章。使徒行传第16章开头就谈到了保罗和他的同工啊，第二次的一个旅行步道的一个行程。那么现在就请我们来看第六节开始，我来读啊，因为从第六节以后很显然看到保罗跟他的同工他们在行程上被圣灵引导，要准备往西边去传福音。现在我来念一下使徒行传第16章的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又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那么现在这第十节里面所提到的，说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前面提的是保罗，那这个我们当然就是指着包含了保罗的其他的同工。那既然用了第一人称的多数复数形啊来记载，显然就把作者也放在里面了。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段落就从第16章的第10节就一直到第17章一直到17节啊，从10节开始一直到17节都是用我们的这个第一人称的复数形来记录。另外到了20章我们还是可以看到20章的第5节开始，请我们看20章的第5节，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过了除教的日子，我们从菲利比开船5天到了特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7天。那么从20章的第5节一直到第15节也都是用我们来表达。然后跳过来到21章，请看第一节，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哥士，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伯大拉，那么帕大拉。那么这里我们也是一样是提到用第一人称复数来表达。那么这里21章从一节一直到18节相当长的一个段落，直接就用第一人称复数来叙述。那么最后呢，则是到了第27章，那是保罗已经要被带到罗马去的这个路上，从27章第一节整章一直到28章的16节， 仍然继续是用我们，请看27章的第一节，菲斯都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狱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流。这里叫我们，所以这个作者显然是跟着保罗就一路就到了罗马去了。因此这个词啊，说明作者是陪同保罗的。那么现在我们就需要再从其他的书信啊，跟这个保罗这个行程的其他的书信相关的经文一对照，我们就看出来知道这个我们到底包含了谁。那现在请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四章，请看第十四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四节，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也就是说，当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医生路加是跟保罗在一起的，所以他才会说所亲爱的医生路加问你们安啊，那这是很明显的。好，我们再看腓立门书第24节，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我们留意到腓立门书啊和哥罗西书都是保罗在坐监的时候他所写的，我们在上一次已经跟他介绍过，这是属于所谓的监狱书信里面的两封书信。所以哥罗西书跟腓立门书当保罗写的时候，很清楚他是在坐监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是坐囚犯。那么按照我们对整个使徒行传对照来看，应当是保罗在该撒利亚的那个阶段里面所写的信。那么既然在信里面他提到几位同工的名字是跟他在一起的，所以他就在信的末了把他们一并提出来，来问候收信的人，问候读信的人。所以这里提到迪马，提到路加，那显然跟哥罗西书第四章的第十四节是非常吻合的，非常吻合的。然后最末了我们再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一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一节，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们知道保罗在地上他工作的这个路程啊，按照使徒行传我们曾经读过的这个我们的段落，一至27章到28章是一直保罗工作到罗马，他是以囚犯的身份带到罗马去，所以路加是一直随着他的，所以他能够在写腓立门书写哥罗西书的时候都提到路加。而且似乎当保罗后来在罗马被释放以后，在过了几年之后再写这个提摩太后书，他第二次坐监的时候，显然只有路加继续跟着他。这为什么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一节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所以我们知道路加这位医生呢，一直是保罗后来在整个旅行步道过程当中很好的同工。我们也相信就是因着他跟保罗一起同工的缘故，使他有比较多的机会来了解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所以我们根据这样的一个内证，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应当是作者是路加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稍微介绍关于路加福音的一些信息的重点。在没有谈到信息重点呢，我们仍然要先提一件事。我们上次介绍过福音书是由四本包含了四本，而我们留意到这四本福音书里面路加福音书的篇幅是最长的，而且呢， 如果你把路加福音的篇幅跟使徒行传的篇幅加在一起看，我们就会发现它几乎占掉了整个新约27卷书里面的四分之一的篇幅。所以可见路加是一个很能够写作的人，而且我们从路加福音以及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我们的确看到有一些用词是当时医生才会使用的一些词汇，那么路加使用了，那就跟刚才我们所读的哥罗西书第四章十一节有关于路加的身份是非常吻合的，他是一个医生。那我们也相信是因着路加在旁边协助跟照顾的缘故，让保罗这位在那样的第一世纪的时候四处奔波，在非常这种不容易的一种交通环境，甚至不同的气候、不同的地理环境底下，他能够在后来持续不断的侍奉，恐怕得到路加的照顾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谈到路加福音的信息了。首先我们留意到路加福音是一个为外邦人的基督徒而写的，或者这样说，他主要的对象不是犹太人，非常可能是针对着当时候的一般希腊文化底下的外邦人而写的。当然了，我们知道路加这个名字本来也不是犹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希腊的一个常用到的一个名字，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路加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对象是要写给当时候的一些外邦人，好叫他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到底是谁。那么关于这一点我们也从路加福音里面来仔细的看一看。首先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五节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五节，还有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二节，我们会留意到似乎路加很留意的把当时候的一个时代的那个背景把它描述出来。请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这里提到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我想这是一个要表达当时候的，也就是说路加想要把耶稣基督他的发生的事情所对照的在罗马帝国的时代的时代是哪一个王。当然他特别提到这个犹太王希律，犹太王希律。然后呢，请看第二章的一到二节，第二章的一到二节，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这里分别提到了罗马的皇帝该撒雅古士都，也提到了在叙利亚做巡抚的居里纽，这个都是以当时候的罗马帝国统治底下的那个王的名字或者统治的最高的官员的名称来作为一个年代区别的一个方法。其实这是路加他重视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终究是一个外邦，就是说他是个希腊文化希腊人，所以呢他使用这些王的名字是很自然的，很自然的。不但如此吧，如果你读到第三章也讲得非常清楚，第三章的第一节又说，该撒提比流在位第15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菲利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萨列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你看他连续的用一个比较详细的记录的方式，把当时候所有在罗马帝国统治底下，无论是分封的王是巡抚，或者是在整个加利利附近一带相关的地方 所有的这些地方行政的首长的名称，他都做得非常清楚的记录。可见路加，这个作者路加有意让读者能够知道整个发生的这个时代环境到底是怎样。此外，我们也留意到路加福音第三章记载这个家谱的时候，特别推到了亚当啊，推到亚当，而不像马太福音第一章是谈到亚伯拉罕。那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犹太人都以亚伯拉罕做他们的先祖，而亚当呢，自然是所有人类的先祖。那么因为神造亚当，从亚当以后才有世界上的人。那么当路加在写这个整个这个家谱的时候，显然圣灵感动他，让他把这个家谱一直追溯上到亚当为止。那么我们下一次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